大战红孩儿第一集，天空飘来一朵云。话说呀，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，这一天来到一片密松林里。悟空呢，手拿金箍棒在前面探路，忽然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片红色的云从头顶嗖的一下飞过。小朋友们，云都是什么颜色的呢？你能告诉宝林叔叔吗？当然了，大多数的都是白色的云，现在头顶忽然飞过一个红色的云，悟空一看呐，他大叫一声，
不好，有妖怪。
他迅速跳到唐僧的身边，全神贯注地戒备了起来，沙僧和八戒也靠了过来，护在唐僧的身边。没过一会儿，那片云又飘走了。八戒问，
猴哥，妖怪在哪儿呢？
悟空抬头看了看天空，眨了眨眼睛，
想必是过路的。
这话一出口，八戒忍不住捂着嘴巴偷笑，
呵呵呵，猴哥真会说笑，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和常住的，有意思。
唐僧也不理会他们，他骑在白马上说，
徒儿们，既然没有妖怪，咱们就赶快赶路吧。
是师父。
于是师徒四人又继续赶路。
小朋友们，其实啊，孙悟空的眼睛没有看错，那片红云彩果然是一个妖怪变的。
他早就听说唐僧要从这里过，也想吃一块唐僧肉好长生不老，可是他飘过来一看，看见有一个猴子手里拿着金箍棒，他知道这并不好惹，于是啊，他就想出了一个新主意。什么主意呢？他变成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孩，把自己的衣服都脱光了，然后吊在一棵松树上。他大声地不停地喊，
救命啊，救命。
这个声音传得非常非常的远，唐僧听见之后马上问，
悟空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
悟空笑嘻嘻地说，
嘿嘿，师父，不知道是什么鸟叫，嘿嘿，咱们还是快走吧，别理它，森林里什么鸟都有。
于是他牵着白马又走了一会儿，那个声音呐，又喊了起来，
救命啊，救命。
这回唐僧听清楚了，
哎，悟空，这分明是有人在喊救命，你怎么骗我说是鸟叫呢？
悟空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，
师父，这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人呢？您把那个好心肠啊先收起来，等过了这座山再发慈悲吧。啊，快走快走。
说着他牵着白马继续赶路。那个妖怪一看他们走远了，就把牙一咬，又变到他们的前面等着他们。这一次啊，他变聪明了，没有直接喊救命，而是直接变到了唐僧的眼前，
眼前的这棵大树上就挂着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儿，他的双手被捆着，吊在树上，一看呢，非常的可怜。小孩看到唐僧，立刻哀求道：“
师父，请救我一救吧！我都在这儿被捆了好几天了。”
唐僧停下马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怎么被捆在树上了？”悟空连忙上前拦住了师父：“
师父，这荒郊野岭的哪有什么人家，一定是妖怪变的。”
那个小孩连忙说：“
师父，我是好人家的孩子，前几天来了一伙强盗，把我家里的东西都抢走了，我爹爹和我妈妈也被他们抓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被他们捆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，求师父发发善心，救我下来吧。”
唐僧一看这个小孩非常的可怜，就要过去把他放下来，而悟空啊，早就看出这是妖怪变的，他连忙拦住了师父：“
师父，别听他胡说，一个小孩被吊在这里好几天，早就饿死了，哪还能活到现在？这分明是妖怪变的，专门来骗你的。”
唐僧摇摇头：“
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以行善为本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八戒，把他放下来。”“
是师父。”
八戒答应一声，过去就把那个小孩放了下来。悟空在旁边看着，也没再阻拦。那个小孩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儿地给唐僧磕头：“
起来吧，孩子，你走不了路，就坐我的马吧。”“
多谢师父，可是我害怕，不敢骑马。”
唐僧回过头看着他三个徒弟：“
你们三个谁愿意背他一程啊？”
八戒伸过屁股来：“
呵呵，小弟弟，我来背你。”
那个小孩大声地喊：“我不要你背，我不要你背，你长得太可怕了，我害怕。”
八戒哼了一声，一甩袖子说：“
不让我背，我还不背了呢。”
沙僧走了过来：“
师父，还是我来背吧。”
那个小孩又躲到唐僧的身后：“
我不要你背，你大胡子拉碴的，我害怕。”
唐僧没有办法，只好对悟空说：“
悟空，你来背他一程吧。”
悟空心里明白得很，他冷笑一声：“
嘿嘿，好，俺来背你。”
那个小孩一下子窜到了悟空的背上，悟空顿时觉得有千斤重，他马上就知道是这个妖怪在捣鬼了。悟空咬着牙慢慢地走着，趁唐僧骑马走远了，他背着那个小孩走到悬崖边：“
妖怪，你是来害我师父的，嘿，看我不把你扔下悬崖。”
说着他用力把小孩扔下了悬崖，只见那个妖怪迅速化作一道红光，又钻进空中不见了。“
哎呦，不好，我上了当了。”
悟空赶紧回去保护师父，哪知道啊，追上去一看，白龙马上却空无一人，而八戒和沙僧正在前面赶路呢。“
八戒，师父呢？”
八戒此时正揉着眼睛：“
好大的风啊，
师傅怎么不见了？
嘿，我问你呢。
大师兄，刚才呀，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刮得人睁不开眼睛。等睁开眼睛看的时候，师傅就不见了。
大师兄，这师傅也太轻了吧？怎么就这么一阵风就被刮走了呢？就像一张纸。
嘿，呆子，师傅又不是一片树叶，怎么能叫风给刮走了呢？一定是被刚才那个妖怪给捉走了。哎，师傅不认得妖怪，可是你们怎么也不替我说句话呢？刚才那个小孩明明就是妖怪，我看八戒你就是故意的。
沙僧急忙拦住了大师兄。
大师兄，现在埋怨我们也没有用，还是赶紧把师父救回来要紧呐。
哎，也对。八戒、沙僧，待会儿啊，再遇到妖怪，你们都要出力对付。
猴哥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事儿啊，交给俺老猪了。
好，咱们去找师父去。
说完，悟空掏出金箍棒往地上一戳，他大声地喊，
各路山神徒弟都来见我。
过了一会儿，两个破衣烂衫的神仙走了过来。
小神就是这里的山神徒弟，参见大圣。
悟空愣住了。
哎，你们两位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？
哎呀，大圣有所不知，只因为这里有了一个妖怪，他本领高强，时常的欺负我们，向我们索要供奉，山上的野鸡野兔都被他们打光了，可是我们法力微小，不得不受他的调遣呢。
哦，这个妖怪是什么来历？
大圣，这里叫做枯松涧，顺着山涧一直往里走，前面有一座山洞，叫做火云洞。洞中啊，有一个妖怪，很是神通广大，那妖怪叫做圣婴大王，一小名叫红孩儿，是大力牛魔王的儿子。他在火焰山呐修炼了300年，练成了三昧真火，那是非常的厉害呀。
谁知道悟空听完哈哈大笑。
好了好了，那你们回去吧。
山神和土地不见了。八戒赶紧走了上来。
猴哥，你笑什么？
嘿嘿，师弟，你们放心，那个妖怪呀绝对不敢伤害咱们师父。
为什么？那妖怪是你亲戚。
嘿，真叫你说着了，果然是我的亲戚。
八戒听了直摇头。
猴哥，别拿我们寻开心了，你住在花果山，在东胜神州，这里是犀牛贺州，隔着千山万水，你们能是什么亲戚？
嘿嘿嘿，八戒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在500年前，俺老孙大闹天宫之时，曾跟牛魔王结为八拜之交。论辈分，那妖怪还得叫俺一声叔叔呢。你说算不算亲戚？
小朋友们，原来红孩儿是大力牛魔王的儿子，而大力牛魔王啊， 跟孙悟空是兄弟，当然牛魔王是哥哥，悟空是弟弟，那么按辈分算起来，那个红孩儿还得叫悟空叔叔呢。不知道唐僧会遇到危险吗？真的像悟空想的这样，红孩儿会认这个叔叔吗？